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
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
灵命日粮，提供您每日的灵粮。
欢迎收听灵命日粮。
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灵修伙伴杨义杰。今天是普世欢腾的佳节，是纪念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在此呢，孙大中老师和义杰要敬祝您和您的家人圣诞蒙恩，灵命长进，也为主能够多做见证。今天这个佳节虽然是我们传统的节日，但是也已经成为了普世性庆祝的节日。有很多的商家更是借着这样的节日来预备各式各样包装精美的商品推出市场，让人们有自由购物、自由馈赠的机会。教会也会安排大小的活动以示庆祝。在这样一个欢乐的日子里，我们基督徒应当如何来庆祝这个有意义的圣诞节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借着牧羊人以及我们主的母亲玛利亚，她对这个圣诞节的反思，来一起思想应当如何过一个真正的有意义的圣诞节。请您先预备好圣经，翻到路加福音的1章26到33节，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的1章26到33节，以及路加福音的2章4到7节，路加福音2章4到7节。此刻，让我们借着一首欢快的圣诞歌曲《爱的铃声》，来一起预备心，领受今日的灵粮。是的，让我们借着这个欢乐的圣诞佳节，去向我们的同事、我们的邻舍、我们的亲戚朋友们敲出这爱的铃声，让他们同样知道我们救主降生的好消息，向他们来传递您生命的见证。如果您愿意以文字把你的见证分享出来的话，也欢迎您写信给我们。来信请寄香港大有街1号10楼，孙大中、杨义杰收就可以了。您也可以透过电邮、透过网邮，或者是在灵命日粮留言板上把你的见证分享出来。愿主大大使用您的生命见证，成为众人的祝福。也愿您在这个圣诞佳节过上一个蒙福的、有意义的佳节。亲爱的弟兄姊妹，此刻就请鸿运传道 为您读出今天的灵修经文。
路加福音第一章第26-33节。到了第六个月，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撒勒。到了一个童女那里，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天使进去对她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取名叫耶稣。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另一段经文是路加福音第二章第4-7节。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因为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
非常感谢鸿运传道为我们所读出的路加福音一章26-33节以及2章4-7节。今天我们着重要来看的一句经句是在路加福音2章19节。路加福音2章19节经句说：玛利亚却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玛利亚却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请听今日的灵修短文：玛利亚的圣诞。
这绝对不是个恬静的夜晚，在伯利恒一个寒冷的晚上，一个害怕的年轻女子正要临盆生出万王之王。玛利亚要承受产子之痛，然而除了未婚夫约瑟那双木工粗糙的手，他并没有得到其他帮助。在附近的田野，牧羊人可能正陶醉在天使歌颂赞美新生儿的乐声中，但是玛利亚和约瑟只听到动物的声音、生产痛楚的呻吟，以及婴孩耶稣的低声啼哭。户外有一颗明亮的星正在夜空中闪耀，但是马槽的景象对这两个旅人而言却是一个阴暗的地方。当约瑟把婴孩放在玛利亚的臂弯时，玛利亚心中必定拥留着复杂交织的情感，其中有疑惑、痛苦、害怕和喜乐。因为天使的应许，他知道这个小婴孩是至高者的儿子。当他在昏暗中凝视耶稣的目光，转而再看约瑟，他的心中必定疑惑，想到自己以后要怎么样濡养这位国度永不止息的大君王。在那特别的晚上，玛利亚心中有许多事情要思考。在2000年之后的今天，让我们每个人都细心思量耶稣的诞生、受死、复活和再来有多重要。借着那卑微的降生，全能上帝道成肉身，这是个无价的赏赐，玛利亚将其藏于心。上帝来与我们同住，使我们能有他同活。
亲爱的朋友，我们知道路加福音呢是由主的门徒路加医生他所写， 他在当年写作福音书的时候是经过了非常详细的考察，非常详细的研究以后才记录下来的。他将口传有关主耶稣生平的事迹经过一番研究以后，按着历史的次序叙述出来。所以有关主耶稣诞生的各样的详情呢，他的这部福音书记载的就特别的细致，尤其是以第二章所描述主耶稣诞生前后的景象，都写得非常的独特，是其他三卷福音书所没有的。因此他也成了历代教会在圣诞节崇拜当中所诵读的最多的一章圣经。由于路加他以外邦人写作为背景和对象，所以呢他特别的描述以不同的外族人对于主耶稣诞生所产生的各样的反应。这样写呢也叫人知道主耶稣的救恩是给普世万邦的，而不单单只是给以色列人的。在路加福音的第二章一到二十节当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主耶稣的诞生，在不远的地方有一班在草原上正看守着自己羊群的牧羊人。当他们听到天使向他们报告好消息，说弥赛亚救世主已经在你们的大卫城里降生了，而且他们又听到有一大队的天兵发出荣美的高唱声，因此他们就得到确凿的证据，于是他们就立刻地跑向伯利恒城，向着婴孩所在的地方来敬拜主耶稣。当他们看到婴孩以后，也就立刻地把这个好消息到处地去传开了。当这一班简朴的牧羊人听见天使报告喜讯，他们一方面喜在心头，因为已经久盼了的主耶稣，他们的弥赛亚救世主终于降世了，另一方面他们也感到惊惧，因为很想亲眼目睹这位圣婴，于是他们就照着天使所说立刻地跑去寻找圣婴出生的地方。他们的行动和反应也同时给我们以启发，让我们明白当我们了解了圣诞节真正意义以后，我们就要立刻地把这个好消息向我们周围的人去传扬。是的，这一群牧羊人他们以立刻的行动来回应神所给他们的大好信息，虽然他们极其的平凡和普通，可能在当时的社会地位来看是属于基层的贫穷人，但是他们却是最先蒙恩最先亲眼看到道成肉身的主的人，神同在的荣光向他们彰显。平时当然不会出现天使和天君向他们显现，可是在当时却有一大队的天兵同那天使在那里高唱赞美神，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这群牧羊人就是神所喜悦的人，当他们听见天使和天君那美妙的颂赞佳音，也看到了天使天君怎样的在那里敬拜神的时候，这一切的经历对他们是何等的难忘，这怎能禁止他们与别人去分享这美好的佳音呢？因此当他们敬见了在马槽里的圣婴主耶稣以后，就立刻的把天使论着孩子的话都传开了。这一切都是记录在路加福音的第二章十六到十七节，也就是说他们立刻把救主降生的好消息向当地的伯利恒城里的人传开了。他们如此行动也深深地表达了这个世界就是需要救主和福音，因为在当时罗马统治的世界是一个充满着罪恶混乱不公平忧伤失落的世界，道德沦丧人心腐败， 正是需要救主耶稣的降生才能够带给他们盼望。只有这位神独生子耶稣才能够将真理之光带给那充满黑暗的时代。当今的时代也和以往非常的相似，目前金融风暴也常常令人人心惶惶，很多人他们觉得对前途渺茫，没有盼望。主耶稣就是他们的道路，他的到来就是为我们这些失落的人，为我们在罪恶当中的人们开出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他是真理，为乱世带来稳定而积极的标准，他是生命，为受死亡威胁的人类带来的新的生命，并且能够让信他的人过上更丰盛的人生。这岂不是我们所需要的好消息吗？因此我们都要学习这一群牧羊人，立刻的把好消息，把福音的喜讯传给我们身边的人。这不仅仅也符合圣诞的意义，更是我们在这个普世欢腾人人都知道的佳节里面能够为主做见证的好机会。
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刘然，感谢神能有这样一个机会为大家送祝福。因为耶稣的诞生，我们的罪得赦免，因为耶稣的诞生，光芒射穿了滚滚的乌云，因为耶稣的诞生，我们感受到了爱，爱人如己，现在就与弟兄和好，现在就与周围的人分享爱，现在就给身边的人送上祝福吧。愿上帝的爱充满我们生命的每一天。
亲爱的朋友，如果您刚刚听到圣诞节的意义不久，您的反应是如何呢？在当时，那些人，他们听了牧羊人所传递的好消息以后，他们的反应是产生诧异。这也是记录在路加福音二章的十八节。路加福音二章的十八节，这种诧异的感觉，其实呢，也就是感到非常的震惊。这反映当时的人有一种不敢相信或者是太奇妙的感觉，不知道您是不是有同样的感觉。从某一角度来看，神对人所有的作为都会令我们感到惊异，但是最惊异的莫过于他自己愿意屈尊降卑，甚至道成了肉身，甘愿来到这个污秽的世界与我们同在。记得在英国的历史上，有一位爱德华公爵，他为了娶一位普通的女子而愿意放弃王位。这桩不爱江山爱美人的历史成了当时令人震惊的例子。这也说明了那些有权贵享受尊贵惯了的人愿意放下自己的地位是何等的可贵。让我们试着想想看，一个人如果突然从高位被贬下来，从人性的反应来看，一定是非常难以适应，不是心里觉得羞愧，就是觉得很没有面子。但是我们的神，那一位尊贵的神，他是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神，竟然愿意降卑来到我们这个世界，他放弃了他一切的尊荣，放弃了他超高的地位，甘愿成为贫穷，而且是取了奴仆的形象。主耶稣他来到我们世界上，受尽了屈辱，被人拒绝，这确实是一件让人震惊的事情。我们今天在理性上虽然很难完全的明白主为什么要降卑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人间，但是我们却应该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将震惊化成感恩，来为着他的到来一同向主来宣告，这圣诞佳节乃是主爱我们的具体的彰显。 接着下来也让我们从玛利亚主耶稣母亲的反应来让我们思想如何庆祝一个有意义的圣诞节。在今天的经句路加福音二章十九节，路加福音二章十九节如此记载说，玛利亚却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玛利亚却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存在，它这个两个字的原文呢，就是存留，是铭记在心，不会忘记的意思。而反复思想，也就是坐下来细细的想，耐心的听的意思。这两个动词都充分地表明了玛利亚对眼前所发生的一切以及主的神性的身份都表示非常关注，非常谨慎地去思索。他知道他的儿子是独特的。我们每一年的圣诞节都会热热闹闹地去庆祝一番，如果不再思我们应该以何种的态度、何种的心态来面对，恐怕我们也和世上其他的人没有两样。很多时候我们也怀着一颗新奇的心来期待这个节日，但是我们的内心深处有没有学像玛利亚那样去细细的思索、反复的思想呢？我们有没有用一些的时间来安静的默想神的话语，更深的体会去认识主耶稣他道成了肉身，这对我们每一个人拥有何种的意义呢？在这个圣诞佳节，我们有没有重新的回到神的话语里面？或许我可以建议您可以再回到圣经路加福音第二章，细细的来读一下主耶稣降生非常细致的描述。如果您找得到歌曲，德国的作曲家韩德尔所作的《弥赛亚》，或者是巴哈的《圣诞神曲》，这两首的曲子都可以帮助我们去思想神那奇妙的大爱。当中的歌词更是可以把我们带到一个深层去反思神道成肉身为我们所付出的含义当中。愿主借着我们手中的话语，也借着一些的圣诞读物、诗章，帮助我们的心重新回到主的大爱当中，怀着感恩、赞美的心来为着我们救主降世所带给我们的盼望献上感恩。要知道，默想并不是空想，默想的意思就是要去细细的推索、深刻的去领悟。因此真正的默想是有理智的按照神的话语去静思反省，直到真正的能够体会到那些话语的真谛时，我们的心灵能够完全的与神相交，这就到了存在心里的境界了。愿神的真理能够存在我们的心里，就如玛利亚她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圣诞的真理也可以成为我们生命的内涵，这样庆祝圣诞节要比一切外表的喧闹活动来得更为有意义吧。在基督降生这件事情上，我们看见了神的智慧，也看见了神拯救的能力，他借着他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为着我们的罪最后走上了十字架的道路，他所彰显的完全超乎我们人的理性、人的情感所能够表达的。所以我们以感谢的言语向神来祈祷，这也就是一种敬拜荣耀神的表示。在这圣诞佳节当中，世界各地都会响起悠扬的圣诞歌曲，使那些不认识神的世人心里都同样会感动，会起共鸣。今年如果我们想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圣诞节，我们要将这一段的经文所提示的真正的含义能够活出来。我们应当先为这位救主降世为人所具有的不寻常的意义感恩，同时我们也要静默在主的话语里面深深的去体会，也要用歌颂、用赞美来荣耀我们的救主。最重要的， 我们也要把这普世的佳音传给我们身边至爱至亲的人，使他们也同样得着这福音所带来的好处。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一同都成为主所喜悦的这一群牧羊人吧，去到我们的家中，我们的朋友当中，我们的社区当中，传扬主那丰丰富富的爱吧。让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满心感谢你，让我们这一群你所爱的子民已经完全的领受了从你而来这无止境的爱。此刻也恳求你激励我们，让我们学像这一群你所喜悦的牧羊人一样，立刻的向我们的家中、我们的朋友、我们的邻舍、我们的同事去传扬你的美名，使我们在工作场所、在学校当中、在家里面满有你基督的形象，满有你的见证，好叫我们的见证能够成为他们的祝福。我们如此祷告感恩，乃是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最后让我们继续借着这圣诞颂歌来一起欢度圣诞佳节。朋友，我是您的灵修伙伴杨玉杰，非常感谢您收听灵命日粮。如果您听了以后有什么感想或者建议的话，欢迎您写信给我们，也希望您能够把这个节目介绍给您的亲朋好友，使到更多的人能够在神的真道上蒙福。好，今天灵命日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空中再会。愿神的平安时时与您同在。
我们一起齐声欢呼，我们一起高举双手，我们一起彼此问安，我们一起彼此拍手，我们一起齐声欢呼，我们一起高举双手，我们一起高声欢唱哈利路亚，我们一起齐声欢呼，我们一起高举双手，我们一起彼此问安，我们一起彼此拍手，我们一起齐声欢呼，我们一起高举双手，我们一起高声欢唱哈利路亚。